更多怒火在积聚，下一轮抗议规模恐更大。分析：江泽民死，加剧中南海权斗。马斯克参观苹果总部，同库克解除误会。美联储或在12月放缓加息幅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国多地发生民众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以及反对封控的抗议潮。在中共启动维稳模式和一些地区对防疫松绑后，抗议潮似乎暂时平息了，但中共后续的秋后算账和很多地区依然封控的现状，令到民众的怒火在这积聚。有分析认为，下一轮抗议规模可能会更大。推特网友李老师不善李老师在推文中说，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投稿表示，学校对学生发警告说，你们的手机都被我们在后台监控，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发的信息，删除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超过三个人的小群组发布敏感信息全部都会被监控，在外接受访问发言前需要谨慎，不要乱说，出事会耽误一生。接着下来一个月不要用 VPN， 不要去外网，12月份比较敏感，学校会时刻监视住。一位网友留言说，学校夸大其词，只是恐吓学生而已，当然最好就是不要用校园网。另外，新疆乌鲁木齐造成的惨剧还未有过去很久，民众还心有余悸，但一些城市却还在继续封锁小区的通道，甚至对提意见的业主大打出手，引发众怒。推特网友李老师不善李老师发出的视频显示，贵阳富力中心小区的物业和民警一起要锁死小区的消防通道。短片中居民出来阻止说，万一发生火灾怎样办，乌鲁木齐刚刚出了事，死的人这么多，你们还要封锁消防通道，我将你的名字记下来。物业则打电话叫来派出所的警察，居民对警察说，封锁消防通道是杀人行为，但警察还是被物业将门锁上。有网友气愤说，是觉得贵阳死了27个人还不够吗？还有一段在中国网络热传的短片亦引发众怒。视频中显示，三名穿着制服的男子在一位口罩男的带领下，对一个居民家中当着小孩的面殴打小孩的父亲。12月1号被打业主的家人发消息诉说事情的原委，因为物业突然说要封了小区的几个出口，我在群组里面提出了异议，想要物业将封出口改为派工作人员查验双码，然后不久之后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办事处主任廖勇带领三名民警强行闯入我们的屋企，说我们发表反政府言论，在我老公辩解之后直接将我老公按在沙发上殴打，当时家中的小孩被吓得哇哇大叫，我老公被打后一直头痛难忍，全身不舒服，小孩更是因为惊吓过度一直在哭闹。他们知道我们屋企装有监控镜头后，更是要求我们删除相关的视频，企图掩饰他们的恶行。还有网友贴出打人的人威胁的话，如果你要搞路子的话，意思是如果你要举报的话，你会死得很惨。11月30号浏阳市当局回应打人事件时说，涉事人员已经停职，相关调查处理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布。但民众对当局的表态很不满，认为不应该是停职，涉案的人员已经涉嫌犯法，应依法严惩。网友说，被打男子家中正好装了摄像头，所以现场被记录了下来，在网上传播。如果没有监控的话，普通人在自己的民宅应该怎样自保和维权？网友说，我怕了，我亦都去买个监控摄像头。亦有网友想到日前北京一个小区物业的对话，他的仔就是他的软肋，找个黑地方关他三日，随便找顶帽帮他扣上。近期更多和方舱有关的黑幕亦被揭露出来，早前包括新疆、内蒙、重庆等地都传出 方舱每接一个隔离人员，可得到3500蚊人民币左右嘅政府补助。地方政府为咗得到建造方舱嘅中央巨额拨款，必须先将方舱填满。多地传出当局上门强拉阴性市民去方舱，或者花钱雇人去住方舱。民众对方舱嘅怒火亦在爆发。11月27号，据网友爆料，甘肃兰州方舱着火啦，点火嘅系英雄。有网友评论：真想一把火将中国所有嘅方舱烧晒，咁样叫咩嘢方舱？咁叫做活死人墓。北京独立学者吴强对法新社表示：3年嘅疫情管控措施，为一代中国人造成巨大嘅心理创伤，特别系正在经历疫情嘅年青人。呢次嘅全国抗议运动导火线系新疆火灾事件，但相信背后嘅原因系中国人对防疫政策不满，已经到咗临界点。台湾嘅中国问题专家黄世聪11月30号对大纪元表示，呢场抗争运动肯定对中南海有震动效应，否则中共嘅卫健委唔会马上出嚟开记者会。但中共高层如果只系指责地方政府层层加码，清零方针冇改变，咁样呢一次抗议运动或者唔会闹得咁大，但系等到下一次再爆发嘅时候，会更加大。星期三，中共突然公布前党魁江泽民死讯，习近平是否因此少了一个政治大敌？这个对宫廷剧一般的中共内部权斗将产生何种影响？中共央视一号晚报道称，江泽民已经自上海移离北京。事实上，早前已有多个消息源透露江泽民早已死亡。11月13号，中国媒体人秦锋在微博发了一张风景照，贴了5个字，江水东流去，暗示江泽民已离世。30号，他又发贴文，再讲一次吧，江水东流去。资深时评人唐正远向希望之星分析，中共出于维稳的原因，一度采取密不发丧的做法，但是白纸运动越演越烈时，习近平为了平息运动声势，选择乌鲁木齐死难者头七呢一日公布江泽民的死讯，不排除有利用来转移视线、消解白纸运动的目的。白纸革命是指上周末以来中国上海、北京等10多个大城市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民众叫出不要封控、要自由、共产党下台等口号。这个运动已蔓延海外，很多海外华人纷纷在当地的中使馆前聚集声援。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表示，这个看起来对于中共的政治基础、政治正当性都已经产生了动摇。当下正值是习近平将在明年两会上连任国家主席，开启第三任期的敏感时期，反习派是否会借机发难？毕竟习近平上位后迅速以反贪腐为由，将江泽民手下大将一一清洗，习江斗越演越烈，但习近平始终未能够除去江泽民。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向希望之星表示，在习江斗很激烈的时候，习要直接除去江比较困难，因为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个在党内是很难交代的。加上江在党内积累的权势，这个同将胡锦涛架出会场还不是同一个难度的事。现在江死了，习近平是不战而胜。唐正远分析，江泽民的死亡标志着江派在整个中共权力版图中的没落，亦标志着江派退出中共权力核心的开始。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契机，就是在经历了10年的习江斗之后，他有可能借此机会一举击溃江派。从这个角度，曾庆红有可能成为习近平下一个难度低很多的目标。江泽民的死亡将导致中共内部权力架构失去平衡，这种失衡可能引发党内斗争的加剧。马斯克11月30号表示，他和苹果公司 CEO 库克 Tim Cook 解除了误会。库克表示苹果不会将推特从他们的应用商店中下架。马斯克在推特上称， 自己30号参观咗苹果总部，并同库克举行咗愉快嘅交谈，谈及苹果可能将推特下架一事。马斯克话，库克明确表示苹果从未考虑咁样做。不过马斯克并冇讲明两人是否谈及到苹果喺推特上嘅广告投放问题。马斯克11月28号发布一系列推文，指责苹果威胁称会将推特从苹果嘅应用商店中移除。马斯克仲话，苹果已经基本停止喺推特上发布广告。佢直接质问库克，呢个系乜嘢一回事？根据一家广告分析公司嘅数据，喺11月10号到16号呢一个星期，苹果喺推特上嘅广告支出大约为$130,000，而喺10月16号到22号呢一个星期，亦就系马斯克主持推特之前，苹果喺推特上嘅广告支出约为$220,000。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在一个经济论坛上表示，最早可能在12月停止激进的加息步伐。鲍威尔的表态令到股市在30号上涨，但在12月1号美国三大股指数回吐了大量的涨幅，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滑。鲍威尔说，在10月份的会议上，美联储可能会放缓加息幅度。尽管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评估认为，美联储在12月中旬的会议上升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不过鲍威尔还指出，当局在彻底解决通胀问题的领域没有看到明显的进展，警告在通胀全面下降之前，货币政策可能会持续保持紧缩。12月1号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十月份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数个人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 PCE 上涨6%，低于九月份修正后的6.3%的涨幅。CNN 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加息政策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够真正调节经济，因此美联储正采取一种更低更慢的模式进行调控。鲍威尔呼吁市场应该相信这一条软着陆的道路是可以走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